平西大都督司马懿亲统大军150,000杀奔西城。哎呦，这一下这西城可太紧张了。现在汉丞相诸葛亮正在西城，他亲自来到西城搬运粮草。诸葛亮已经估计到了，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必然要取西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西蜀军所有的寄养粮草都在西城这儿，那要把西城一取呀，就等于把西蜀军诸葛亮这血脉给切断了，是不战自乱，还想走汉中回西蜀啊，根本就回不去了。诸葛亮也是唯恐这一招，唯恐西城有失，所以他亲自到这儿来搬运粮草。诸葛丞相一共带着5000人，还有一部分文官，派出一半人马去运这个粮草。这个粮草啊，对诸葛亮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事情。怎么能这么讲呢？因为当时啊，这西蜀的道路是非常的难走，要想运过点粮草来，那简直是太困难。那时候西川的这个道路，它不像现在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呀，特别方便。那时候哪行啊？那李白不是形容过这西蜀吗？说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呢。每走一步啊，那真比登天都难。山连山，山套山，一眼望不到边呢，它根本没有道。所以诸葛亮这点粮食从西蜀运到汉中不是那么容易啊，如今要把粮食丢了，那怎么能得了？所以诸葛亮打定了一个主意，就是甭管付出多么大的辛苦和代价，现在不是要转回西蜀去吗？把这粮食得先运走。如今呢，诸葛亮赶到西城，这会儿粮草已经运走了，他正想带领着这些文官以及手下这2000多士卒往下撤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也就是说走不了了。你说这多紧张，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了，不用说大将，一般的武将几乎全都派出去了，现在就剩下一部分文官了。你像什么赵云、邓芝、姜维、马岱、魏延、高翔、王平、关兴、张苞、张仪、张翼都派出去了。诸葛亮这时候的心情比任何人都紧张，并不是说担心丢了这个小小的西城，现在使诸葛亮紧张的是，按现代的话来说，自己要当司马懿的俘虏了，要让人家平西大都督司马懿给逮了去了，那是什么滋味啊？这怎么办呢？有人给诸葛亮出主意了，咱们赶快跑吧。诸葛亮并不是不想跑，跑不了啊，2000多人跟150,000军马赛跑啊，哗啦的一下就把你给追上，把城门关起来吧，守吧，根本守不住。弹丸之地的西城，等司马懿人马一到，咵嚓一下就把你的西城给你踏平了。站吧，怎么站呢？诸葛丞相今儿坐四轮车拿着把扇子跟司马懿去打去啊，那根本不可能啊，是站不能站，守不能守，退不能退。哎呀，汉丞相诸葛亮当时这个情景，那是多么的紧张，多么的为难呐！他亲自登城一观，诸葛亮要在城楼上搞搞调查研究，看看这司马懿啊离西城还多远。上城不看则已，这一看，远处里是征尘滚滚，人喊马嘶。司马懿的人马像排山倒海一样奔西城杀来了，好紧张。诸葛亮心想，我已经料到了，司马懿取了我的街亭之后必然要来夺我的西城，因为我的粮草寄养全都在这儿， 他不会放过这儿。也就是说，我早就想到司马懿的前面去了。可但是有一样，万万使诸葛丞相没想到的是，司马懿会来得这么快。此人真会用兵。诸葛亮是从心里往外佩服司马懿。佩服那当然，越是高人呐，他越服高人。所以说石阶亭空城计这一战呢，是三国时期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位大军事家智慧的角逐。诸葛亮紧张，嗨，您再看看西城里头那些文官以及黎民百姓更紧张啊。老百姓现在都干嘛呢？都收拾东西呢。你说也怪，您别看这百姓啊，他知道的事儿还更多还更快。也不是谁传了个信儿，说是安定啊、南安啊、天水啊那儿好多人都撤下来了，说是要跟随诸葛亮丞相撤回汉中，现在丞相已经到了咱们西城了，咱呢也得跟丞相撤呀。你听说了没有？听说什么呀？平西大都督司马懿亲自统帅150,000精兵奔西城杀来了。是吗？啊，那咱们怎么办呢？咱呢也赶快打点东西撤吧。嚯，从东头到西头啊，由南至北，大街小巷，黎民百姓慌了慌张，就收拾开了东西了。有那东西多的主肉站在那儿发愁啊，不知道把什么带走，把什么留下好了。有东西少的那个倒没什么负担，打点几个包就完了。还有的那灶爷贴在腿肚子上，人走家就搬，不是跟丞相撤吗？咱马上开腿啊！哼，丞相走哪儿，咱跟哪儿。那咱怕啥？站起来就这一条，躺下就这一块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六口人一个被窝，咱不怕呀。特别是那趁房子趁地的全傻了，那房产主和地主啊，咱们怎么办呢？把房子扛走，扛到汉中去，扛不动啊，地能搬吗？嗨，早知道早把房产地目全都变卖了，弄点金条啊。三国那时候哪儿找金条去？反正想什么的都有，有哭的有叫的，这头乱。还有那些位文官呢，也比较慌乱呢，他们也想早点把东西全打点起来跑，但是把丞相知道怪罪下来啊。现在看来呢，丞相很稳当。那当然了，那是全军之主帅，诸葛亮再紧张也不能带到脸面上来，所以这些人呢也得装出个踏实的样子来。可他们这装出踏实的样子不像丞相那样那么沉着，那么稳重，若无其事似的。这些人呢心里百忙，站着坐着趴着卧着怎么都不得劲儿。看老百姓一收拾东西，他们也着急，也想收拾收拾，有的悄悄的就把那小包啊往那马屁股上这么一拴，把那鞍子都备好了，把那马脑袋冲西，也不把那缰绳拴在那马桩子上，就把那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。干嘛？拴那马桩子上，司马懿来了现解那缰绳啊，来不及呀、啊，他耽误时间。这个呢蹭往马上一窜，呱啦呱啦呱啦呱啦，这不就跑了吗？是这么准备的。全准备完了，他们一看呢、啊、丞相这时已经从城楼上下来了。有人偷眼一瞧啊，哟嘿，我说啊，你瞧咱们丞相还是迈着四方步，当然了，真稳当啊。只见诸葛亮手里轻摇大扇，一步三摇，不慌不忙的回到了帅府。当时传了一道令，告诉所有城内的军民，一定要各安其职，不许慌乱。哟，众文官个的个的倒吸一口冷气，丞相这是要干嘛呀？哦，大概咱丞相是要与西城共存亡，甭问，四门紧闭，紧守城池，咱可才2000多人呢、啊、那也不要紧，你瞧着吧，丞相马上就要传令，干嘛呀？动员西城所有军民，上至80老翁，下至3岁顽童，一齐上城。 能拿得动东西的全都到城上去，刀枪棍棒不算呢，大概把火钩子、火铲子、做活的剪子全都得拿上去，咱就跟四米一拼了，准是这意思，你说对不对？你别跟我这穷嘀咕了。哎呀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得把屁股上那小包解下来。正在这时啊，大家一看丞相没传令啊，没传令啊，不像是动员全体军民一起上城守城。刚想到这儿啊，就听帅府里鼓声响起来了，丞相升帐了，快，咱们两边伺候。呵，这人到的这齐呀，帅帐之中鸦雀无声。你说也怪，现在每个人的那眼睛全都紧紧盯着丞相诸葛亮，就看丞相的一举一动。那么诸葛亮咳嗽一声呢，别人这心里头也得画仨魂。丞相咳嗽什么意思？甭问，这大概是有拒敌之策了。为什么能这样？就是紧张的。大伙站这儿一看，丞相跟往常一样啊，看了看这些文官，拿起一支令箭，传令下去，合成军校。从现在起偃旗息鼓。哦，这大概是要撤退。别嘀咕，听着，丞相又说了，不许燃火为炊，连饭都不让做了，就啃口干粮就完了。同时明日一早啊，要把西城四门大开，每个城门派20名老军，乔装成百姓的模样，洒扫街道，绝不许交头接耳，大声喧哗，违令者斩。哎呦，这道令往下一传呢，所有文官一个个心头是突突乱跳。我说咱们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司马懿带重兵杀奔西城来了，眼看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了，现在丞相不想退敌之策，反把西城四门大开，让所有军校卷旗息鼓，灭火不许为吹，那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不等于双手把西城献给司马懿吗？那倒是小事，丞相，难道您就这样束手遭擒不成吗？本来有好多人要想上前劝说几句，说这样不行，36招咱们还是得走为上策。但是这话还没等说出口，丞相传令散帐。嗨嗨，就这么办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丞相告诉身边的中军官，再传一道令，四门开开之后，不许任何人随便出入，谁上街走动走动不行，出城更办不到，进城也不要让他进来，等着司马懿来了之后有什么话再说。有的文官偷偷听见这几句话了，差点乐出声来，心说行啊，是不许出入，等司马懿来了咱也甭出入了，咱就全完了，都成了司马懿阶下囚了。看丞相要干什么呀？哟，有那细心的人仔细这么一打量，只见丞相诸葛亮今日与往日大不相同，不同在什么地方？容光焕发，满精神，头发也梳理了，脸也刮了，衣服也换了，而且由里到外一堂新呢。今天最突出的是还把鹤氅披上了，嘿，诸葛亮这件鹤氅那可真讲究，是素白锦缎的掐金边走金线，上绣青松薄荷。哎呀呀，咱们丞相今儿还打扮上了呢。再一看呢， 丞相身边有两个小童儿，呵，这俩小孩好像是双胞胎亲哥俩一样。哎呦，年纪都在十五六岁，长得这俊呐、那小脸像小苹果似的，柳红似白的，一个个生的都是宽脑门、尖下壳、细眉毛、大眼睛，梳着双抓髻，留着刘海发，前发齐眉，后发盖颈，穿得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。左边这小童儿怀里抱着宝剑，右边那小童儿手里头提着鹿尾拂尘，后边有一个老君怀里抱着一张琴。哎呦，这张琴呐、跟丞相年头可不少喽。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的时候，闲来是抚琴作歌呀。自从刘备三顾茅庐，诸葛亮出世以后是很少弹琴了。今儿个不知道丞相为什么，司马懿重兵压境的这时候，他会把琴拿出来了，这是要干嘛呀？难道要在城楼奏一曲吗？还真让这些人给猜中了。今天诸葛亮就要在城楼上是焚香抚琴。今天丞相上城楼，一不坐四轮车，二不骑马，安步当车呀，溜溜达达。为什么这样？诸葛亮丞相要看看自己传令之后，这西城所有军校布置与执行的情况怎么样。诸葛亮一看呢，街道上很肃静，整个西城甭说军校，就连家家户户的黎民百姓的烟囱都没冒烟。那怎么回事？丞相的令传下来了，说灭火熄颓，谁也不许做饭。军校能这样，老百姓更这样。老百姓也不怕，有的人不是打算跟着丞相撤回汉中吗？早就把干粮都弄好了，蒸了六屉馒头，烙了二百多张大饼，慢慢啃去吧。嗨，不点火呀，省柴火。丞相说不许上街，现在司马懿大兵都来了，咱们上街逛等什么去呀？西城才多点的地方啊，东边一跺脚，西边都能听见动静，有什么可逛的？家里忍着吧。所以西城大街上，甭管是买卖铺户还是住家户，全都关门闭户啊，在屋里猫起来了。您说这西城能不肃静吗？诸葛亮溜溜达达的来到城门口，这儿这么一看，果然有二十个老君。这二十个老君呢，全都化了妆了，把号衣脱下去，换上了老百姓的衣裳，都在这儿伺候着呢。昨天他们就听说了丞相让他们大开城门打扫街道，还单单挑这些老君。哎呦，这些老军可真够老的，都从荆州就跟着丞相诸葛亮跟了这么多年了。这些老军还挺感动的。感动什么呀？你看丞相待咱真不错，不管丞相到哪儿还把咱们带着，哎，有点什么重任还交给咱。今儿个司马懿统帅大兵十五万杀奔西城，丞相啊，一不派兵，二不派将，单叫咱们这些人扛着笤帚出来扫地，把城门开开，让咱们换上老百姓的衣裳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是丞相对咱们关照。对了，咱得早点起，天没亮这些位就都起来了，倒在城门口这儿这通扫啊，把城里城外大街小巷、城楼上城楼下，就是没拿碱水刷那城门，都收拾了干干净净的。这些老君都在这儿等着伺候着呢，一看哟，丞相来了，这些人呼啦一下就围过来了。诸葛丞相看了看这些老君，哦，你等早就来了，启禀丞相，天没亮我们就来了，按着您的吩咐，城上城下我们全都收拾了。
丞相哎，就连城垛口上的那小草都让我们给拔了，就是没刷那城砖呐、和踢踢那砖缝，因为呢我们人手太少，那忙不过来。丞相您看我们扫的干净不干净？诸葛亮仔细一看这些老君呐，嗨嗨，丞相心里边别有一番滋味。怎么回事？看跟丞相说话的这老君很消闲，笑呵呵的，那嘴唇都直哆嗦呀。再看那些位呀、脸儿全煞白呀、都相当紧张，全都很害怕呀。呵呵呵，丞相微微一笑，你们收拾的不错。哎呀丞相，小人我还有句话想向您请教。你有话只管说吧。丞相啊，司马懿带几十万大兵奔西城来了，您还不带着我们赶快撤回汉中？不撤也行，丞相，咱得把城门关上啊，哪有不跑还把城门打开的？司马懿来了，那不是连点党友都没有了吗？丞相，这多悬呐！
哦，你等不必担惊，我要在西城这儿招待招待司马懿，等司马大兵来到西城之后，你们要好好的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中来。
这一句话呀，对面这20个老君呢、都差点趴在地上。什么？丞相，我们把司马懿给您请进城里来？这可不成您的。那不行不行，我们可不敢去请。
你等不要惊慌，我不是传过令了吗？司马懿人马一到，你们绝不许慌张，更不许揪头结耳乱发议论
啊！这小人我们都记住了。是啊，所以我才让你们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来。哎呦喂，丞相啊，不请他自己都要来，咱请他干嘛呀？把他请进来，咱不是就全完了吗？
你等不必惊慌，我在城中有埋伏。
哦，这些老君这么一听精神一振，丞相，咱们城里有埋伏？
不错，我在城中埋伏着10万神兵。
哦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些老君一个个长出一口气呀、我说丞相这么踏实呢，感情城里埋伏着10万神兵呢。那丞相您快忙去吧，只要司马懿一来，我们准把他请进来，您就放心吧。他们把丞相诸葛亮让过去了，为首的老君一点手，嘿嘿嘿，几位过来过来啊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听什么呀？丞相说城里有埋伏，听明白了？埋伏了多少人？10万。10万不是10万普通人马，是10万神兵。我这眼神不错呀、从三更天我就起来看，直看到现在，看得我眼珠子都酸了，我怎么会一个没看见呢？你当然看不见了，那是神兵啊，您呢是肉眼凡胎。我说咱别啰嗦了，扫地吧。诸葛亮刚刚登上城楼啊，耳边是金鼓大作呀。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，远处里滚滚征尘直扑西城啊，司马懿的大兵到了，两个小琴童站在左右互相看了一眼，不约而同的又瞅了瞅丞相，这两个小孩心情是非常的紧张啊。只听丞相吩咐来呀、焚香。干嘛呀？要焚香抚琴对知音呢、诸葛亮这位知音是谁呀？就是那位平西大都督司马懿。诸葛亮刚把琴弦调好， 司马懿就到了。这一路上他接到无数次的飞报，探报是一个接一个，报启禀都督，西城乃是空城一座。再探，刚把这打发走，报西城确实是一座空城。大兵长驱直入，一点别耽搁，往前开吧。报，诸葛亮现在正在西城。司马懿一愣，诸葛亮在西城啊？哦，他准知道我来劫他的粮草。哎呀呀，司马懿暗暗点了点头啊，诸葛亮用兵如神呐、啊！再探，现在司马懿犯合计了，怎么诸葛亮既然在西城，怎么西城会是空城一座呢？随后他又连连接到探报，说是诸葛亮将城门大开，他独自一人坐在敌楼上，正在弹琴。司马懿听到这一报，他把头摇了摇，微微一笑，怎么回事？他不信。这时司马昭往前一带马，父亲，孩儿前去打探一番如何呀？我儿速去速回，遵令。司马昭打马扬鞭走了。这司马懿心里还踏实点，怎么呢？他知道他这两个儿子最有心计的那还得说是司马昭啊，时刻不大呀。司马昭飞马而回，去哪里回来的快，真像打了一道利闪似的，来到司马懿的马前，启禀父亲，孩儿前去打探西城。我来问你，西城如何？确实是空城一座。探到说地点不假，诸葛亮正在城楼上是焚香抚琴。你没有看错，孩儿绝没看错。父亲，请您传令，赶快杀进西城，生擒诸葛孔明。说的这个，司马昭抬腿摘刀啊，司马懿伸手就把他儿子给拽住了。且慢，诸葛用兵如神，平生谨慎呐、啊，待老夫亲自去看。孩儿给父亲带路。随着这句话，三军一起喊叫，惊天动地，直杀奔西城城下。司马懿在安桥上举目一看呢、他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诸葛亮就在城楼上那儿坐着呢，一边站一个小童，一个拿着拂尘，一个拿着宝剑。诸葛亮正在弹琴呢、哎呦，那琴弹的是那样的悠闲自得。司马懿侧耳细听，他听什么呀？他要听听诸葛亮这琴音，这琴音是不是发虚，是不是有诈。他不听则已呀、一听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、怎么回事？那琴弹的是那样的沉着，那音色是那样的优美。就在这时啊，对面有人喊他，我说司马都尉，我们诸葛丞相在帅府已经把酒烫热了，请您进城是痛饮三杯。